些内容，以前跟大家也有讲过。那么，我们也一直在讲关于这个，关于我们遵循神啊，然后被神来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这样一个，基本上我们查经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那么就是我们归信耶稣意味着什么？我们归信主，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不是贴个标签，不是单单口里认耶稣为主，而是这个信仰，当你进入的时候，你口里信耶稣为主，你就可以进到归到主的名下，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是这个信仰要彻底改变你。所以我们信主，我们决志信主，愿意受洗，在众人面前见证，我们从此之后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世界不要来搅扰我，我不归世界，我归于神，归于主。这个是我们成为基督徒蒙神悦纳的那个起点，但是不是停留在那个起点上。神带领我们是让我们真的是长大成人。你信主的时候，你是一个属灵的 baby， 你要喝灵奶，当长大一点以后呢，你要吃灵粮。然后你的生命怎么长大呢？你的生命长大是要在神的话语里长大。如果你不认真的在神的话语中来建造自己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长期停留在一个属灵 baby 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不明白神的真道，容易被异教的风摇来摇去。当有一个错误的东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分辨。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光景呢？这是一个危险的光景。我们要认真的查经，要认真的在神学里面学习，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啊，就是让我们真的知道神教导的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和神的心意来改变我们自己。在整个这个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的带领是全方位的。我在这里再说一下，每个主日的讲道啊，讲道是对你的意志讲话，给你意志上有一个很强推力，要你有一个心智去跟随主，跟随神，这是讲道的功能。那么主日学呢？主日学它是对你的 mind， 对你的思想。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主日学里边基本上是比较理性的，比较逻辑的来讲述一卷一卷的这个经卷，来打开，来详细的来跟大家查考，让大家知道这一卷书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功能是不同的。然后我们还有团契。团契是为什么呢？团契是叫我们在里边有一个肢体的相交，有一个对于神的真道的操练，同时呢有一个这个感情上的一个互动。所以教会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它的这个在这个职能上是略有偏重。这是为什么在主日学我们没有把它的目标放在 这个讲道的那样一种推动上去，而是扎扎实实的我们来明白神的话，我们在这件经卷中明白神要给我们教导的是什么。啊，昨天呢在方舟团契的活动里面呢，因为方舟团契今年一年以来呢是在学习以弗所书的四到六章啊，所以呢有一个昨天就有一个小的一个测试活动啊，大家都很积极很活跃啊，其中有一句啊，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这里面说呢，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在这之前呢，就提到的是，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么你们要脱去旧人。然后呢，在四章二十三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里面就说出了神的这样一个旨意，他引领你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要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句话哈，这翻译不容易翻译，所以基本上各个翻译版本呢，多数都把里面有一个圣灵那个词拿掉了啊，其实是圣灵把你们改换一新。那么这个圣灵这个词在这些经文的翻译里面没有出现，我这里要提到就心智这个词。心智它原文的意思是思想能力、思维方式，就是说把你的思想能力、你的思维方式，你要靠着主改掉。因为你原来有你原来领受的方式，你在世界上本来是有一个思想能力的，但是这个能力是你在世界上原有的，但是你进到主里边，你的思想能力要改，不再照着你的血气，照着你原有的思想观念来去认识。现在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还没有能力靠着主来建立我们思维方式的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以前的方式来读经。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神从天上赐下这么高高的一件神的道啊，这是高高的圣经，很高的真理，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下的。但是我们按照自己原有的思想观念来读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领受，我们甚至呢会曲解，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谨慎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再凭我们的血气去读神的道，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进入，不能够真的领受。那么这里边这个心智，我说了这个心智这个词，将你们的心智，神有一个要求，就是改换一新，去掉旧的那个观念啊，然后呢跟着神去学习神是怎么思想的，我们也怎么思想。你在学习神道的过程中，你的心思意念跟着神走。这个词在圣经里用的次数不多啊，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也用过，那句话是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有基督的思想能力，有基督的思维方式，这都显示出神的一个旨意。所以在这个，如果你存着这样一个心去读哈，那么神的教导很多很多地方是能够启发你的啊。当讲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之前，有一句就是认识神的儿子， 你要认识，认识也涉及到思想能力。以弗所书五章啊，因为昨天在讲这个，我就用昨天我们学的以弗所书的内容来在这里分享。提到啊，这个五章十七节，不要提到不要做糊涂人。后面怎么说呢？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圣经的启示啊，这是圣经的教导。比如主耶稣在这个叙加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谈的时候，那个妇人问的问题是在哪里敬拜这个。其实妇人的话里面都没有那个敬拜的对象，你去参考这段经文啊，在约翰福音四章里面都没有说敬拜谁或者敬拜父，那个妇人口里没有，他只是说我们在哪里敬拜，是在这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你会从这个妇人的口气中看到他都不明白敬拜的对象。主耶稣对他的回答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就是第一，你不知道你拜的是谁，第二，你也不知道在哪里拜啊。那么在这之后呢，主耶稣两次提到啊，圣经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其实原文啊是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如果不是靠着圣灵来拜，靠着你的血气来拜，没有意义。如果你不在真理里拜，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就像当年亚伦他制造了金牛犊以后呢，他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那么所有百姓在那里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拜耶和华，他们把那个金牛犊当成耶和华。那么这就意味着，当你不知道你拜的是谁的时候，当你用拜菩萨拜偶像的方式去拜神的时候，这就是走到一个最危险的境地。这是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小心的啊。这个基督教里边我们知道，其实异端丛生，所有的异端都是由于不真的明白神的道。所有的异端你拿圣经去分辨，你马上能看清他错在哪里，他的问题何在。可是如果你不明白呢，那么就危险了。这是我在这里再强调，我们学习圣经，我们这么花功夫的来学习，意义在哪里？第二点，这是我们现在在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神专门赐下这卷，我上次还提过，这一卷是基本上新约的书信基本上全都齐全完成了，福音书信都有了之后，在启示录之前又单单的放下这样一本希伯来书给我们。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神特别的意思，这卷书一定要赐给我们。那么这是一卷什么样的书？他当初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今天对我们来说意义何在？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的准备去领受这样一卷书？如果我们这些全都不明白，我们学了半天跟没学一样，那真的就是白花了时间了。这卷书是打破犹太基督徒旧观念的书，这是要把他们从以往一切传统里面，从旧的思想意识里面拉出来，再一次的从那个水里拉出来，把他们从里面救出来，让他们真的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看到旧约 根本不是旧约，旧约讲的不是旧约，旧约讲的是耶稣，是主。你看到了耶稣，看到了主，那么你才真的看到了旧约。如果你只从旧约看旧约，那么你就等于没看见。这是这卷书的作者带我们要认识的。那么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明白，这里我们在讲希伯来书，我们没有在讲出埃及记如何造会幕，我们也没有讲列王记上啊去讲如何建圣殿，我们现在讲的是希伯来书，是神要他们明白过去的那一切都是在预表着什么，你要明白那个预表的内容，不然的话，如果预表的那个本质你不懂，你把那个影子作为至高无上的，那不是旧约的意义，也不是君服应该领受的。那这里边呢，我就把这些需要分辨的地方跟大家再一次的提起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我们要照着神所引领的方向来看。因为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在这一卷书中，作者说话是非常的勇敢啊，不断的用一些相当震撼的语言，相当刺激的语言，他一定要这样说，以至于能够打破人的观念。所以他不断的说，那渐旧渐衰的旧壁快归于无有了。他用这样的口气来说旧约，他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还没有学到第十章。
今天英子来的话，那个我们没有看到你的事，因为你没有去特别要事，是吧？
啊，我马上事啊。
好，
我这是前面的话啊，在第十章里边呢，这个作者又进一步的讲到啊，就是要废教在先的，是为了立定在后的。这个我们到讲到第十章的时候再去讲。你看到我刚才提出了作者这些话，就是让大家啊，让基督徒能够在观念上改过来，因为改变观念是非常难的啊。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不是想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带领成这个神学的专家，所以呢有些更深的话我就没有再讲。因为旧约的这些，尤其是后来特别看重这个旧约的宗教礼仪规条和诫命的这些人，他们形成了法利赛人。那么这些人是非常看重的，但是由于人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就只能走向一个假冒伪善。这是那个诡计，不是一开始他就抱着一个我立定心志要做假冒伪善的人，是因为做不到之后一定会导致这样啊。那么所以你看主耶稣的带领，其实我们应该反复的回到这个福音书里去看。你在福音书里边你会看明白啊，主耶稣带领那个方向就是不断的打破你的观念。要明白打破观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从你认为好的观念中出来。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去批判税吏，没有去批判那些像旧约先知不断的说他们不公义，他们这个不顾恤这个贫苦人啊，那些穷乏人，那些寄居的，那些寡妇孤儿，主耶稣都没有讲这些，这些都是先知讲的。为什么？因为人不会跟随一个坏人，人会跟随好人。当法利赛人他们成为人们以为的好人的时候，人们跟随他们就完全的跟随错了，就走了一条跟神相反的路，这是最危险的。所以主耶稣才去非常严厉的语言，只针对法利赛人文士，没有针对那些犯罪的。一个杀人的人他是犯罪的，有人都跟着他去杀人吗？不会的。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好人，他也显出了一些好的地方，人们会跟随。可是这个好不是神要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带领的方向。因为人从自己的罪里面悔改相对容易，人从自己以为自己的善里面悔改，那才是最难的。这是神要彻底破碎我们，破碎我们旧有的观念。这必须在神的话里面重新建立。神不要属人的东西，神要的是圣洁的。愿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越来越能够有清醒的认识。好，那么这些题外话呢，也是重要的，我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还把经文诵读一下，有请朝红姐妹，谢谢。长虹姐妹在吗？如果长虹姐妹没在的话，荣敏弟兄你帮大家诵读一下吧，就是这个屏幕上的希伯来书9:1-8。
希伯来书9:1-8，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撒过牙的杖，并两块月板。柜上面有荣耀基督国的影照着至圣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我们由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应此者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
谢谢神的话语，也谢谢荣敏弟兄啊。那么我们上次呢，花时间讲了圣所，今天呢我们要提到至圣所。在这之前呢，我还要从观念上来讲一些话，因为这个观念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领受的话呢，往往还是沿着旧约去领受，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得着作者在这里的意义了啊。好，我现在呢在屏幕上放了一个图片，大家都看到了。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认出这个图片是什么了吗？有哪位认出来就可以打开你的话筒讲一下。
好像是鹰抓的蛇是吧？
是，对，这个图片就看出来了，知道整个这幅图它代表了什么。不远它，这也是我们北美的，同在北美的。没有人能认出来。是
国旗吗？
是一个国旗，美国的。
墨西哥吧。
对，北美就三个国家嘛。加拿大、美国，剩下一个就墨西哥了。好的，我在这里要借着这个图片跟大家讲什么是意义和价值。如果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知道这个像国旗一样的这个图案它代表了什么，我们顶多能认出这里面有个鹰叼着个蛇就完了，就是一个图片。如果这一面旗子放在你面前，你不明白它表达什么的时候，你不过就把它当成一块布，一块印着某种图案的布，对不对？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它毫无意义。可是如果你是墨西哥人，如果你明白这块布，这块印着图案的布它代表着你的国家，那么你可以为这块布去流血牺牲。明白这差别了吧？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它什么都不算，当你知道的时候它的意义高于，甚至高于你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巨大巨大的差别。所以意义和价值不在外界，是在你对它真正的认识。你说我是基督徒，你说我爱主，你若不真正认识的话，你爱的是谁？你必须真的认识，然后你才有真的力量和真的跟随。所以意义在哪里？在认识他的人那里。一块红布不就是一块红布吗？上面印着黄色的五个星星，你一看见那个布你就激动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它的意义。所以我借这个例子让我们明白，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不是地上的，这是从天上来的，还要带我们到天上去的。我们就用地上的观念去看，你是不可能看懂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圣殿和圣殿的观念。这是所罗门圣殿的一个示意图吧。啊，这是所罗门圣殿。你知道这是所罗门圣殿。啊，那么所以呢，左边的图和右边的词你就中间可以画等号了。对不对？我在这里有一个大家一定要谨慎去明白的地方，就是当没有这个图的时候，你看到右边两个字圣殿，你马上有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实体的圣殿。可问题是，实体的圣殿和观念中的圣殿 其实这是两码事啊。圣殿作为概念，它是一个抽象的，而所罗门的圣殿是一个具体的。所以当我们讨论圣殿的时候呢，我们多数时候，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会用这样一个实体的圣殿去想，以至于呢，这个实体的圣殿和观念的圣殿，其实呢是容易模糊的。我过去没有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讲，是因为这个就复杂了一点。但是呢，鉴于有大家领受不到的地方，所以我需要给大家来辨清啊。那么旧约的时候，圣殿神带领地方这个幼稚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啊，还有后来的犹这个回归的犹大人的时候，神许可他们有圣殿。那么于是在人的概念中呢，圣殿是神的居所。我不想花时间哈，我们再详细去查旧约是怎么表述的这个地方。其实旧约这个地方表述的其实是蛮清楚的啊，因为这个特别清楚的提到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啊，所以呢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如果说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我的后面都有一个问号，那么新约主耶稣的启示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个圣殿是不能动的，难道只在那里神才能够与人同在吗？圣殿被毁掉之后，他们犹太人被掳到了巴比伦，结果没想到在加巴鲁河边，在巴比伦那样一个外邦地方，神与他们同在，神与这个以西结同在，对不对？神与人同在可以在任何地方。当主耶稣洁净啊，这个地方呢，我写的是洁净殿。大家，我没有把这数字写出来，因为在全本新约圣经里边，只提过一次圣殿。所有如果说中文翻译啊，说主耶稣洁净圣殿的话呢，那个圣字是加上去的，原文里都没有啊。原文里只有一次，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21节。那么主耶稣洁净这个殿，洁净那个西律的殿，它的做这个意义和犹大那个约西亚王是不同的。在旧约时候，洁净殿为了更好的在这个殿里去敬拜，去不是敬拜，是献祭啊等等活动啊，是一个宗教活动。但是主耶稣洁净圣殿跟这个很不同，不再是这样一个功能，而是那个殿尽管是西律的殿，但是他奉的是耶和华的名，他奉这个用主耶稣的话说，就是我父的名啊。那么奉这样的名来献祭，那么却这样的随随便便的在这个殿里作为，这是不可以的。我父的名不可以这样被利用，成为谋利益、谋权柄、作威作福的手段。你知道，在新约时期，那个大祭司已经不再代表归耶和华为圣。谁看到大祭司还想到那宝贵的那几个字呢？完全没有归耶和华为圣的意义。那个大祭司 在主耶稣时代，它代表着名、利和权这三者的一个联合体。这是当时大祭司他的身份所代表的。这完全完全违背了神的旨意。那么主耶稣洁净者殿不是看西律的殿为宝贵，主耶稣说你们拆毁的殿，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拆毁的殿，殿明明在那建得好好的，而且还没建完呢，还在继续建呢，主耶稣说你们拆毁的殿，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你们从本质上拆毁了神的圣殿。那么主耶稣说我三日要建立起来，然后后面使徒约翰还解释，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他就意味着那个旧的殿，那个昔日的殿被废掉。然后主耶稣是这殿，所以我后面下面讲了，耶稣是真的圣殿，而我们也是神的殿啊。这个大家可以在经文里边呢去查考，去看得很明白啊。那么我帮大家诵读一下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啊，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是哥林多前书。那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是这样说的，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这句话很有力量，如果你把那个圣殿当偶像的话，那就完全错了，神的殿和偶像没有任何相同。后面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这是真正的殿，这是神心意中的殿。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明白，那个实体的殿是废掉的，但是那个观念中的殿，就是我们上面这两个字所代表的这个观念，神还在用。所以主耶稣也他也是真的殿，我们也是神的殿，这个观念在用，但这个观念和那个旧约的殿完全没有相干。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的教导啊，这是唯一一次用到圣殿的地方，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谁成为主的圣殿？我们成为主的圣殿。这是圣经第一次在新约里边唯一一次在殿前面加了个圣字，就是指我们，因为我们被神分别为圣。这是关于圣殿的概念啊，我们在这里呢稍微深入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就是上次讲到的，上次我们提到了这个金灯台、陈设饼啊，然后这是在这个圣所里边主要的，圣所里边还有这个金香坛，但是呢，这一节呢被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放在了这个至圣所里啊，这是那个基路伯。好，我们看今天内容。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坛啊，原文就是坛，所以我们直接读成坛吧，不要说金香炉括号在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满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牙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好啊， 这里边呢，我要强调就是有金相谈，然后呢，这个施恩座原文就是遮罪盖，有的地方叫避罪盖。其实施恩座这个翻译呢，不如后面这个翻译更准确，因为它本意就是这个词，只是在翻译中，我们常常把这个词翻译成施恩座啊，所以这是这不是原文表达的。好的，那我们来看哈，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啊，这个帐幕，就是说呢，我们知道进圣所的时候有一个幔子，然后呢，从圣所进至圣所又有一层帐幕，帐幕后面就是至圣所。那么他说池子里边有金香坛，这是金香坛啊，它有四个角，这个中文特别容易弄错哈、啊。这个角呢，我们知道这个角落的角。和那个头上的那个犄角的角在中文里面是一个词，所以呢我们一看到四角呢就以为是四个角啊，像三角啊四角啊五角星的角啊，我们那个角字和那个动物犄角的角我们是不分的，是一个字，所以我们就往往想到是四个尖尖，不是的，这个图是对的，有四个像牛角羊角这样的角出来，这是神要求做的。那么这是那个香坛啊，里边放香，那么至圣所的这个写法我在这里提到了啊，这是照旧约的写法，这是非常敬重这个神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处理方式，一种态度啊。为什么呢？我上次讲过，在希伯来原文中它没有比较级，所以呢圣所是分别为圣的那个圣，是那个 holy， 那么至圣所呢它就是 holy 啊，当然用的希伯来文了，就是用反复的用了两次，这就表示至圣所。但是在希腊文的时候本来不是，希腊文我也没有做过特别就整个人类所有语言的考察，也没有这个能力哈。但是呢在我的印象中这差不多是人类语言的一个极致性的语言啊，就是这个古希腊文，特别强烈是古希腊文，今天的希腊文已经简化的很多了。那么在古希腊文里边，它的语法规律的复杂啊，简直是到了现代人很难去学习的一个程度啊。因为当初我自己这个花钱在神学院听了两门课，都是现在世界上的一个华人的希腊文权威啊，就是王守仁老师的课，他的希腊文是很厉害的。所以很多的学习生向他请教希腊文的问题，听得真的是一头雾水，因为他很难用你的语言告诉你。比如说这个形容词，它的比较级分了六七种，它的这个最高级又分了大概六七种，就是说从比较级到最高级这个中间跨度至少是三个等级。中文英文就两级嘛，对吧，比较啊和最高，中文差不多也是两级，可是在古希腊文里边它会有13级，你要精确的能够从这个语言里面读出它是最高一级还是比最高一级还低一点，但是已经很高了。它本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的，但是希腊文的翻译者，就是西塞尔士译本的这些人，他们为了敬重神的表达方式，他们在希腊文讲到圣所的时候，也把圣所写两次，表示至圣所。所以我当时查到的时候，我心里很非常的这个感动，也很纳闷，就看到了这些翻译者，他 他是怎么样的敬重神的话。在希腊文的这种所居然是用希伯来的方式，用重复写至圣所，重复写圣所来表达至圣所。那么金香炉啊，金香坛，它本来呢是不在圣所里的。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图啊，这个图片呢就是那个帐幕，它是在，这是圣所，它是在帐幕对着帐幕里边，帐幕一打开就是约柜，那么香坛和约柜是对着的啊，它是在中间的，靠近这个帐幕的。他本来没进去，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提到哈，有就至圣所里边有金香坛，还有包金的约柜，柜里边有这样的这个金马拿着金冠和发过芽的杖啊，并两块约板。那么这表为什么他这样写呢？因为我在这下面写出来了啊，金香坛里边的香是圣所里边唯一允许带入至圣所的物。圣所和至圣所有这个幔子来分隔，所以圣所的东西不能够放到至圣所里去，但是有一样是可以进去的，就是金香坛里的香。金香坛的香带进去的时候啊，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金香坛是可以，就是它从表达的含义里边就是在于呢，这个是可以进去的。因为金香坛的意义不在于那个坛本身，不在于它的造型，而在于它的实际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他在那里呢焚烧神所命他们去做的那些圣香。而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所代表的是圣徒的祷告。当你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就很感动，你就知道原来至圣所什么都不能够，圣所什么都不可以进至圣所的时候，唯有圣徒的祷告可以达到神面前，是可以进去的。所以他在这里如此的表达呢，是第一呢，让我们看到这是圣所里边可以进入圣所的，同时也表明呢，他什么时候可以进呢？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圣所的时候带着这个香进去的。他带这个香进去的时候呢，他是用很多这个，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边讲那个什么磨得极细极细的，所以呢当香坛上的火和香放上去，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香的这个材料，进到至圣所里边呢会有极大的这个烟出来，能够遮蔽这样一个，它有一个遮蔽的作用啊，这是在旧约里的表达。所以呢他取他的这种非常浓的这个烟气啊。那么当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带着香坛的香进去，当然他首先是要带着那个血进去，以至于呢能够赎罪洁净，然后可以带着香进去。那一天他不是进一次的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特别细考察了，大家自己去详细的查这个利未记十六章就能看到，他不是进一次啊。那么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呢，那么最后带着香进去的时候，那个香有极大的烟，这个云烟出来，那么就表明什么呢？大家看， 是在侍奉之中，也就是呢，这个香炉，他讲香炉是在至圣所里，是什么时候在这个金香坛在至圣所里呢？是侍奉的时候他就进去了，是侍奉的时候金香坛进入至圣所。因此呢，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所有这些目标是侍奉而不是摆设啊。金香坛不是为了陈设而制作的，是为了侍奉，是为了祷告赞美达到神面前，因此他可以进去。他这里也有这样的表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写法，他特地的让人，有些人知道会以为作者错了，怎么会把金香坛放到这个至圣所里呢？但是你明白这个意义，你就不认为作者错了。他不是为了摆设而制作的，是为了一个侍奉，而在侍奉的时候，金香坛进到神面前。这是关于金香坛的解释。下面看哈，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荣耀基路伯，其实基路伯的首先一个作用是什么？在旧约里，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明白这一点的，分享一下。基路伯，神在圣经里设立基路伯，它的第一个作用是什么？它的基本的作用
就是把守那个往那个生命树的那条路。
对，精英姐妹说的非常的准确，它的第一个作用是守护神的荣耀啊，不允许有罪的污秽的人玷污到神的荣耀，所以它的第一个基本作用是这个，是一个隔绝罪人和圣洁的神。所以只要有涉及到这个人要进到神面前的地方，都有基路伯作为一个拦阻。比如说这个会幕啊，上面要绣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中间也要绣上基路伯。那么它首先的作用在这里，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的时候呢，他没有这样提，他没有强调基路伯的那样一个作用，而强调是荣耀基路伯的影，那么照着施恩座，这是一个恩典啊，一个更加的彰显出一个这个尊贵荣耀恩典的一个标记，和他最初时设立的这个表达是有差距的，因为作者让人真正的看到那意义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强调荣耀基督国的影，照着世人做。当你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呢，你是觉得很感恩的。那么关于这个，我们要最后再讲明白啊，我们才能理解的透彻。所以我们先熟悉这样一句，然后我们再看啊。那么这里边提到了三样，约版、玛拿、亚伦巴牙的杖。其实约版按次序来说，约版是在后面提的，你看没有？他是讲呢，首先讲到约柜的时候呢，他讲到了，这个盛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的杖，先讲这个， 再讲啊，先讲马拿，再讲这个亚伦发芽的杖，然后再讲约本。我们按他的次序来看哈，这个大家可以打开民数第十一章。在这一章里边啊，那么他们是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次啊，就是在领受了神的这个跟神立约之后第一次抱怨神。那么他们抱怨的这个内容啊，是真的是让神很愤怒的。啊，他们说呢，谁给我们肉吃呢？啊，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你看他们在他们的回忆里边，他们为奴之地的生活是那么美好啊，甚至是那么的丰盛，不花钱就能吃鱼，然后他们记得那些食品呢都是有滋味的，韭菜葱蒜都是气味很强的，他们怀念这些。然后这个玛拿是前面已经赐给他们了，但他们不喜欢啊，他们觉得很单调很乏味。其实今天基督徒会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是在网上看那些各种各样的世界上的信息，什么样的信息都有，那些社会新闻有趣呢，还是坐在这里读经有趣呢？是不是觉得这个经就有点像这个马拿一样啊，这个比较的没有味道呢？我们知道这个马拿这个词哈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它这个发音哈跟中文很相似，对不对？我们中文说给你一个东西你不认得啊，你会说这是什么呀？我简单的说，如果有人拿过一个东西来给你，你看着不认得，说妈呀，对不对？妈呢？啊。所以它本身啊，它不是个词，不是一个非常那个强的一个句子，它就是那样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读成马拿，其实呢，你注意没有，中文里边呢都有个口字边，妈妈，它的本意就这么个意思。换成中文翻译就是啥呀？这啥呀？这什么呀？啊，妈妈。那么他们。与神立约之后，他们如此的抱怨，这是他们得罪神的地方，这是他们惹动神怒气的一次。但是神恩典呢，这个赐给他们这样的食品，并且呢，神说这个东西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啊。是非常好吃的，是香甜的，但是人宁可要世界东西。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刚刚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们完全带着一个老我的生命，还是在埃及的时候那种旧有的生命，是那样一种光景，那样一种特色。那么这是他们第一次的这样的抱怨神，得罪神。到了亚伦发芽的杖，这个在民数记的十七章，就差不多是最后一次在旷野严重的犯罪冲突。这一次就非常严重了，这一次跟抢夺这个领导权有关系。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只能神解决。所以摩西 没有自己拼命的去向众人证明我的权柄从神来，我所传的神话是从神来，而是神替摩西替亚伦来做见证。那么其中神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十二个支派都取一根杖，杖在古时候它代表权柄啊，所以有权杖这样一个说法，让他们十二支派呢都取一个杖，然后写上在杖上写上名字。我们知道所谓杖啊，就是拄在手里走路所使用的一个杖，一定从树上砍下来的，一定是一个死的东西。但是呢，神让亚伦的杖发芽，并且结了属性，以此证明那十一个没有生命的杖不是神所选定的，而单单亚伦的杖，这个同样和其他人的杖没有什么差别，也是一个死了的一节完全干枯的一根树棍，但是神让这个死完全死了的杖有了生命，并且可以开花结果，那么显出这个生命不是从这根杖里来的，是神赐下的。如果大家对对这个民数记有熟悉的话呢，你会看到在民数记这个前半啊，这个差不多二十章以前吧，那么都是他们犯一次罪，然后呢神又赐下一些相关的律法，再犯一次罪，神再赐下一些相应的一些律法，它是这样一个交叉的过程啊。那么神在这个里边呢，其实不断的向人显明，就是在这个新约里边所表达的，就是那个律法是因着罪外迁的，你有罪，然后呢再添，所以才添上某些相应的律法，它是有这样一个表达。那么因此呢，我们会看到这两个东西啊，玛拿和亚伦发芽的杖，都和什么有关系呢？都和罪，都和犯罪有关系。因此当提到玛拿的时候，提到亚伦发芽杖的时候，就提到了人的罪，人第一次的罪和人最严重的一次罪。那么这两个东西和约柜放在一起，它表明了一个功能，就是神的约柜，约柜是主耶稣的预表，那么主耶稣的约柜可以遮蔽人的罪。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直接翻译成遮罪盖或者避罪盖更好一些，因为在这里提到的，无论是提到玛拿，无论提到亚伦发芽的杖，它强调的是罪的那部分，而这个罪的这部分，那么这个约柜的遮蔽作用向我们指明了这个罪其实只有一个盼望，就是在主耶稣的救赎里，我们的这个罪才可以得到洁净，才可以得到救赎，才可以被从罪里拯救。因此放下这两样，就在表达，就在旧约里边都是用物来表达，在新约里边就直接把这个意义讲出来。那么他为什么最后提到约版呢？因为约版是神所赐的这样的诫命 我们这两块约板写着神的十诫，是神亲自用手写的。那么这是那两块约板啊，一般的讲呢，大家都理解成了这为什么是两块呢？一块写在前面的四诫，关于神的；一块写在什么呢？关于人的啊，那六诫。所以呢，是两块约板。但是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理解，这两块约板是一模一样的两块，都写的十诫啊。这个被这个摩西带下来的，在立约的时候，神用这个用他的这个要求来立约啊，先提出了他立约的内容啊，然后呢看人们肯不肯遵行，然后才立这个约。那么大家知道百姓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句话说了几遍，有弟兄姐妹记得吗？大家也可以查出埃及记啊，我拿出约的条文来问你愿意不愿意，愿意我们就在这基础上立约。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当众说出你愿意啊。就像现在结婚，双方要签这个婚约的时候都要当众说出我愿意。那么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也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说了几次呢？一般的大家以为是两次，其实是三次啊，就是在神说出诫命之前，人先说了一遍，当神把这个约书放下之后呢，人又说了两遍。大家看一下哈，这一模一样的句子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然后呢，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把这个约的文告诉了百姓。百姓听完以后，大家再看出埃及第二十四章，在二十四章里边呢，我们先看第三节啊，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跟十九章八节的话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再看哈，这是第三节，我们再看第八节，是摩西将血打在百姓的身上说第七节，第七节又将约书献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一模一样的话说了三遍。第三遍说完以后，摩西撒血，这个约就立定了。然后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证。主耶稣设立这个设立圣餐的时候，那么它的原文就是这是立约的血，用的这个句子完完全全和这里就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摩西和百姓啊这个立约的时候那个句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中文翻译呢就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同 其实原文应该直接用摩西的那个原话，这是立约的血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在希伯来书的表达里面，作者他面对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难道不明白这个圣殿啊，会这个会幕啊，圣所、至圣所里边摆着什么？他们难道不明白吗？需要作者再给他们讲吗？这些话好像应该是保罗讲给外邦基督徒，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但不是，偏偏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给希伯来基督徒，因为他们以为知道，其实不知道，要给他们讲明白。而且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呢，讲的这些呢，是给他们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性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但他们也知道今天的那个圣殿是基督的圣殿，那个圣殿里边他所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没有约柜，没有约板，没有玛拿，没有亚伦发摇的杖，所以作者在这里一样一样读给他们，你们还信那个殿吗？那么当把这些都重新的向他们表达的时候，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是主耶稣的救赎。所以作者在这里是引领这些人脱离旧约，然后呢明白就算是旧约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个复兴的那个时候到了啊。它原文是振兴的时候，其实那个振兴就是复兴的意思。那么你们要跟随的是耶稣基督。好，这是大家盼望大家自己在熟悉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并且呢预习后面的，我们下次再继续的来学习。有请宋生牧师做结束的。
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